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每天来亲自喂养我们，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小羊，就求主叫我们领到你给我们预备的青草地溪水旁，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灵命在你里面得以更新，得以改变。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这两天的分享，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越接近尾声的时候，神透过撒加利亚对以后的世代的预言越来越清晰，特别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及指向外来的这个切信的国度，非常的清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是在主前的500多年那个时代，这个离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很近了，就像我们现在离耶稣基督的再来很近一样。所以神这个预言是越来越清晰，就像我们现在在地上看到的这个末后的这个征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一样。在第十章神应许他们将来那个就是切信的国度的光景，但是在第十一章一开始呢，神又把这个给以色列民这个远景又拉到了比较近的一个时代。神又预言他们可能会再一次被毁坏，所以第十一章的一开头就说，黎巴嫩呢，开你的门，任何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下面一提到以牧人哀嚎的声音，三次提到哀嚎。有人可能以为就说这一到三节是预言那些外邦列国遭到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从下面这个第四节看到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这将宰的群羊就是上面这个与草场有关系，所以这个一到三节其实应该是指的神的百姓，神的赐给这个百姓的应许之地可能要再次遭到这个破坏，这个预表也就是可能主后70年罗马帝国再次蹂躏，再次践踏耶路撒冷，毁坏神的圣殿，与这个有关系。我们前面分享过，在出埃及记，在申命记里面可以看到，黎巴嫩是神的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在北部，但是这个应许之地到现在从来他们以色列民没有占领过，将来一定会应验的。所以这个黎巴嫩呢，其实是可能是代表整个迦南美地，整个应许之地，说开开你的门。那开开你的门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打开你的门，神让他们打开这个门，实际上意味着神要让任人自由的进出这个迦南地，这也暗示神不再保守他的选民，神的选民可能要失去神的保护。为什么？那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有关系。说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香柏树是黎巴嫩的一种树木，这个树非常的高大尊贵，那现在好多的这个香料都是香柏树可以生产好多香料，任火烧灭，那说明神要透过这些外邦人要再次来惩罚这些百姓。说火其实与审判有关系，神是烈火。第二节说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那么香柏树可能也预表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领袖。那么松树、香柏树这些下面是巴山的橡树应该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各个阶层的这些领袖。说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为什么？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那茂盛的树林应该是指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 以色列民再次被神蹂躏，所以这些各个阶层的这些领袖，因为没有了所统治的这个百姓，自己的也处于这样一个非常卑微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哀嚎，他们失去这个统治的地位，失去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土壤。第三节，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这儿提到牧人，这个牧人在前面的在十章的第三节也提到，说神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个牧人指的是牧羊以色列百姓的这些领袖，这些领袖也哀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这些牧人是靠这些百姓生存的，就像今天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也一样，当这个草场毁坏以后，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所以他们也哀嚎。他们哀嚎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这些百姓。而且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为约旦河畔的丛林荒废了。在前面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提到，这个约旦河畔的这个丛林非常的多，非常茂密，所以里面有好多的这些野生动物，包括狮子。现在丛林荒废了，狮子没有这个栖身之地，所以他们也咆哮的声音。另外，这个少壮狮子指的是欺压百姓的那些首领。那么这三节说明了神告诉这些百姓，虽然将来神给他们预备了非常美好的一些地方，就切许尼国度会来临，但是在近期不久的将来，他们再次会面临这样被蹂躏、被毁灭的这个境地。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回归了，所以看到这些百姓虽然回归了，但是回归以后再次落入他们那些老祖宗曾经所处的这个光景啊，人就是这样。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穷羊。神跟撒加利亚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穷羊，那就是他们草场毁坏以后，树林倒了以后，那么这些穷羊是将宰的穷羊，那么将宰的穷羊实际上是暗示以色列民将来的命运，神不再保守而要遭到毁灭，说这些穷羊是将来会被宰杀的，会被蹂躏的，所以让撒加利亚要牧羊。那其实我们从下面来看，那么让撒加利亚牧羊其实是让撒加利亚来充当那个真正的牧人的角色，也就是充当那个弥赛亚的角色。下面会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第五节，说卖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这里面他都买的卖的，卖的很清楚，是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那说卖这些羊的人，那就是指那些以色列的各个阶层的领袖。那买的呢？买他们的呢？那可能就指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列国强盗。那这儿用这个交易的一个说法来描述，来预言将来以色列百姓所处的这个光景。因为这些卖他们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不好好的牧养他们，误导他们，所以让他们落入那样的光景。说这一次来重蹈覆辙，重复以前的历史。就这些买他们的以自己为无罪，就这些列邦列强，这些外邦列国以为他们得胜是因为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不引以为耻，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而卖他们的说呢，说耶和华是应当承受的，这些百姓的领袖牧人不作为，不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自己的百姓，引领自己的百姓走在神的路上，而最后导致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这样局面以后，他们还认为这是出于神的心意。 因为他们把他们卖了以后，他们赚了一部分钱。神用这个就很形象的去说明这些假牧人、这些以色列领袖这个贪得无厌。下面说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这些以色列的首领从来不会不去连续自己的百姓啊。表面上他们也在敬拜神，也在读神的话，也在赞美神，但是其实他们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祝福，不是为了这些百姓，所以把自己这些百姓领到了绝路上。那就像今天一样，今天的异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异端呢？这些异端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利益去假借神的名义去敛财，包括那些假的牧者、假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今天这些异端、今天这些假牧者、假教师、假师傅的特点，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追寻异端的、为异端、为撒旦站台的异端的一些书籍，他们不停的去翻译出来卖钱，然后从中取利，然后自己得到一些名声上的那些赞美，自己的荣耀。其实他们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他们以为这样很敬虔为神做工，其实他们在出卖神，他们在毁坏神的家，祸害神的百姓啊。这些假牧者是真的是神是会咒诅的，已经落在神的咒诅当中。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分辨，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他们里面那个恶，那个心中的恶，我们就会不会被他们引诱，也不会上当。下面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就牧养他们的这些领袖不连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的恶。那现在神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这个地的居民那不仅包括这些首领，而且也包括所有的百姓。神也不再连续，神不再连续是因为这些首领不好好的去带领自己的百姓走正路，而这些百姓也跟着这些人一块儿走在岔路上，所以一起来灭亡。神不再连续，神不再连续的时候，那就是神任凭死，等于神已经放弃，说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那交给这些外邦，或者是交给自己邻舍，那自己就是自相残杀，也有这种可能，交给外邦人的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最后被外邦人毁灭，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当外邦人再次蹂躏毁坏他们的时候，神不会伸手帮助，这神说得很清楚，说神要任凭仇敌来毁坏。我们说神有怜悯，但是神绝对不允许神的百姓突破自己的底线，神是有底线的，所以我们必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才可以领受神无限丰盛的慈爱。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的，说神不救了，不再连续了，那不救那就是等于任凭。那今天也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神给足的机会，我们不悔改，不到神的面前，那神可能就不再连续，神就不再拯救我们，那就任凭。我们活到任凭的光景的时候，那非常可怜了。就第七节，就于是我牧养这将在的穷养，那神上面跟撒加利亚说了以后，说你要牧养这将在的穷养，而且告诉他这将在的穷养将来面临的光景，再次被神丢弃。撒加利亚也知道，但是他接受神这样一个命令，他愿意来牧养这将在的穷养。我们刚才说撒加利亚其实是来充当了这个弥赛亚的角色。下面说就是穷羊群众最困苦的羊，那最困苦的羊是什么羊呢？那下面的 第十一节也提到说，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那么困苦羊是仰望神的，那说明这个神让撒加利亚去牧养这加宰的群羊，这加宰群羊就是群众最困苦的羊，也就是说百姓当中信靠神的人，对于今天来说，那是我们邻里贫穷特别需要神科目神话语的人，神牧养这一些是神的羊，神才真正去牧养。下面说，我拿着两根杖，我们知道杖是神牧养群羊手里面那个权柄，那个恩典，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那么这个荣美和连锁怎么理解呢？荣美好理解，应该是神的下赠，神的恩惠，神的恩典。那么连锁呢，那就是连在一起，锁在一起，那个锁链，那么象征百姓的合一。那么百姓，那么今天教会信徒之间应该是以爱相连，以爱连结。也就是说，撒加利亚手里面有两根杖，也就将来的弥赛亚有两根杖。那么主耶稣牧养他的教会就是凭着两根杖，一根杖是从他而来的恩典，我们今天教会是因为神的恩典，另外一根杖那就是我们教会要合一，那就是这个连锁，这两根杖缺一不可。说这样我牧养了穷羊，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一月之内，那就是说明这个时间非常短，很短的时间，弥赛亚就除灭了三个牧人。下面我不再说是撒加利亚，因为他代表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借着他来说话。很短的时间，当弥赛亚牧养的群羊的时候，就除灭了三个牧人。那么三个牧人，从下面来看是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指哪三个牧人，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可能是不称职的那些先知，不称职的祭司以及长老，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君王了，不是不应该指的君王，不包括君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神厌烦他们。为什么厌烦他们呢？因为他们做了对不起神的事，不听神的话，那他们的心也憎嫌我，彼此厌烦。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厌烦从政的道理，我们厌烦神，离弃神，那神也必厌烦我们。我们亲近神，神才亲近我们。我们从上面来看，这两根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今天的教会。神，我们教会要让神真正的掌权，让主真正的站在他那个掌权的位置上，然后信徒呢在基督里面合一，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这样教会不会荒凉。但是我们今天发现这样教会真的不多，我们今天好多教会把这个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把世俗东西引进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微信里面看到一些信息啊，今天这个教会啊，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又举办那样活动，这些活动是什么活动呢？体贴肉体的，甚至一些组内的一些团契，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把这个世界上一些东西引进来，啊，让人怎么去锻炼身体啊，让如何养生啊，等等等等，这是教会荒凉的光景。没有让神掌权，我们神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当我们和神靠近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就像今天还有一些牧者，该做的事不做，什么这个生态神学，啊，起来就去这儿打扫打扫，那儿弄弄，这个不是说不对，但是我们主次跌倒了。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罪解决了，把我们的心靠近神以后，那这些自然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被咒诅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所以人的罪是根源，不解决你怎么去打扫，怎么去改变这环境，不可能，好不了。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这些牧者就想就是独树一帜，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最后就沦为异端，很可怜。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知道事情的根结到底是什么。打蛇要打七寸，你打那尾巴打不死它。那第九节说，我就说，那现在是弥赛亚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这儿提到彼此相识，那彼此相残。当人离开神以后的那个结局，其中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彼此相残。那今天教会也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之间的，你弄断我，我弄断你，你诋毁我，我诋毁你，就是这个光景。神任凭，这也是以色列弃绝了弥赛亚，最后出现的光景。也就是我们教会如果越离神，也是这样一个光景。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外民所立的约，因为神厌烦这些百姓，这百姓也不跟从神，所以神要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荣美杖那就是与神的恩典有关，神的恩典不再领导他，这个杖折断了。那折断杖是表明什么？说废弃于外面所立的约。这个外面可不是指全地的人，应该指的散居于全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对于今天来说，那是也包括我们这些散居在全地的这些基督徒信徒。当越离神，不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要把这个杖折断，要和他们废弃这个所立的约。废弃所立的约，那就是你百姓你不守约，神也不守，那么这个约作废。下面说当日就废弃了，那么这很明显指的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那一天，这个约废弃了。所以这个与万民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也就是旧约，被新约取代，旧约废掉。那这个约废掉以后，那说明这些百姓不会再受到神的特殊的保护，没有，不会有再有特权。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将来这些他们废弃以后，他们弃绝了弥赛亚以后，有的这些真正寻求神的，他们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这些先知预言不是空穴来风。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我们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这对我们来说，这些已经是历史，已经是应验的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新约要取代旧约，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意味着新约已经和我们立定，那就取代了原来那个旧约。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再清楚不过了。作为我的工价，作为谁呢？作为耶稣基督的工价，就是耶稣基督被卖值多少钱呢？30块钱。后来这个在新约里面确实应验了，那个犹大卖耶稣基督卖了30块钱。这30块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奴隶的价格，耶稣基督在他们眼里面就是一个奴隶的这么一个价值，没有价值。 最后把耶稣基督给杀了。神在跟他们好像讨价还价，你如果以为美就给我工价。最后呢也应验了。第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神让撒加利亚做这件事，要透过他来预表预言将来发生的事。神对他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那后来确实是犹大卖了耶稣基督那30块钱，最后他后悔了，懊悔以后呢，就回圣殿里面去找那些大祭司，把30块钱的丢在那个圣殿里面，他出去上吊了。我前几年在查经的时候听到一个姊妹讲说，犹大也得救了，为什么呢？说犹大后悔了，他后悔了，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改。他如果后悔了，当时不要去上吊，到耶稣基督跟前去认罪悔改，他还真的得救。但是他没有做，他没有得救，非常清楚。第十四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前面是折断了那个第一根杖，现在要折断第二根杖，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什么呢？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这根杖折断了，原来以色列全家12个支派是合二为一，是联合的，是一个大家族，是一个民族。但是现在犹大和以色列兄弟的情谊要废弃，这个可能是也指的是主前的325年，那在这个逾越时候还没有到，就是200年左右以后。那撒加利亚呢，就是在那个他们那个撒加利亚有一个叫基利新山，在那个山上呢也建了一个圣殿，他们就不再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神，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圣殿里面敬拜神。这个就是意味着这两个南北这俩民族决裂，虽然是已经都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土地，先后灭亡，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根本没有合一。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被钉死然后复活升天以后，在2000来年的时间，现在全地的以色列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如果弟兄姊妹去网上去查一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界各地以色列人是出现了很多的族群，是德国的、意大利的，都各种各样的族群，他们宗教上也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派别，这个派别那个派别，其实他们现在根本不合一。这就我们联想到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这个光景，重蹈了以色列的光景。现在教会是众派林立，这个派那个派，这个会那个会，啊，进行会、学道会、学信会、啊，长老会等等，太多了。为什么呢？不合一。我们下面再看第十五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15、16两节，神要让撒加利亚做另外一件事，让他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也就是说让先知撒加利亚再扮演另一个牧人。这个牧人是什么牧人呢？是神要在这地兴起的另一个牧人。说这个牧人是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就是不做真正牧人应该做的。那这是一个假的， 那其实可能是指向这个假基督。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弃绝了真正的弥赛亚，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假的来对付他们。神常常这样，真的不要好，神给你一个假的，所以家里会有假基督出来。那今天这个地上低基督已经很多了，那家里有那个真正的一个假的那个基督，这个假的那些不做正事儿，是非要肉撕裂他的体子，表面上是那样，其实他心里面在撕裂，在吃痛吃。为什么说这牧人是那个假基督呢？因为这个牧人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单数呢就是指的一个，不是多数，不是指的众多的那些假牧者，所以这儿是单数，是指向一个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寻求神。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不正是寻求正道，我们弃绝正道，那神可能就把我们交给那些假牧者，把我们放在那个假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你真正愿意寻求的神的心意，真正紧紧的跟随神的，那神一定把我们交给那些真正的牧人去牧养。所以不要落入那个挂境，我们真的要分辨，我们真的要愿意寻求神，我们持守正道，这个时候神一定不会把我们放在 那些角落里面。即使我们偶尔软弱跌倒，但是神仍然会看过我们，把我们再次交给真正的牧者，真正的教会。第十七节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也都看不见了，怎么去牧养？膀臂枯干了，力量从哪儿来？这也是假基督的下场，也是今天众多那些假师傅的报应。我们不要看现在风风光光的也在教会牧养，也在台上讲道，像讲那些虚晃的道，但是他们的结果就是这个样的，膀臂却在枯干，那个右眼昏暗失明，被神永远的抛弃啊！实际上给我们也是非常给我们一个警醒，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我们不要厌烦神的道，神也不会厌烦我们，我们紧紧的跟随神，我们不要弃绝那个神的正道，我们的灵里面真正需要的，我们要跟神要，不要走在另一条道上，最后被那些虚假的道迷惑，被那些假师傅引诱，落入那样一个被神丢弃的光景啊！这是我们真的应该注意的，因为我们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那将来如何，决定于我们今天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